则徐对鸦片这东西恨透了。自从他当官以后，不管他在江苏也好，或是在湖广也好，他采取严厉的措施禁烟，凡是发现抽大烟的一律全抓起来，自己把俸禄拿出来配置戒烟丸，强迫这些人用，多子你戒好了，多子放你回家，屡教不改，就地正法。凡是那些走私犯，要叫林则徐抓住，是严惩不贷。尽管那时候鸦片在全国泛滥成灾，还是在林则徐的治下是很少很少。由于鸦片的危害危及到四面八方，所以有的老百姓啊就编了一首民谣。那民谣上怎么说的呢？说大清国大清年，清朝明朝不一般，大明朝讲究吃喝玩乐，大清国实行抽大烟，做官的抽大烟醉生梦死，买卖人抽大烟亏了本钱，妇女们抽大烟懒做针纸，读书人抽大烟难把书翻，青壮年抽大烟咨询死路，当兵的抽大烟难把枪端，白银花花往外淌，日子越过越困难，卖儿卖女倾家荡产，国破家亡在眼前，天也愁人也怨，何人出头救救咱。虽然这是一个白话的顺口溜，也反映了神州大地老百姓的心愿。老百姓对大烟是深恶痛绝，盼望有个人能把害人的东西彻底铲除。这个人是谁呀？就是林则徐。后来林则徐跟自己的好朋友名叫黄觉资，先后给道光皇帝上了奏章，痛陈鸦片的危害，要求皇上采取坚决措施，要禁绝大烟。这道光皇帝啊，是满清入关以后第六个皇上，头帝顺治，二帝康熙，三帝雍正，四帝乾隆，五帝嘉庆，六帝就是道光。他的名字叫民明。说道光皇帝怎么样这个人？哎呀，跟其他的反动统治者一样，既胡了八都，又妄尊自大。哎呦，觉着他什么都懂，什么都明白，哎，就这么个玩意儿。但是呢，林则徐的奏章上去之后，他看了，也使他大吃一惊。为什么呢？特别是林则徐说的那几句话，说对鸦片，如不采取坚决措施，是使数十年后中国几无可战之兵，几无可用充饷之银。意思就是说，要这么下去几十年以后没有当兵的了，那当兵还怎么打仗了？连银子都没了。一边看着道光，一边皱眉，嘴里还不住就出声，有理，对，应该这么办。他把认为对的那地方拿红笔都打在圈了。看完之后，又把首席经济大臣陆章阿他的奏章拿过来看了看，一边看着一边认为也有道理。
常无极写不住的打错。
感情见皇上没主意，谁说都对。现在啊，全国上下有两大派，一派是以林则徐为首的，坚决禁绝大烟；一派就是投降派，以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，他们不主张禁大烟。为什么呢？原来穆彰阿和琦善在鸦片烟这方面发了横财呀，他们本身不但是大烟鬼，而且是最大的走私犯。朝野上下、州府县道，特别是广州的海关，跟他们有直接的联系，在他们的包庇纵容之下，这大烟是流毒全国。你说他们俩这么大的官，别人能不进贡吗？进少的能行吗？每一年那钱得的太多。据说这两个人家里的金银财宝军机如山呢，什么翡翠、钻石、猫眼、金豆子，那都数不过来。家里是吃尽穿绝，使奴换婢，娇妻美妾，是任意的挥霍。这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都60多岁了，这家伙寿星老尿炕，老没出息。管正式的夫人37个，不挂名那还不算。直隶总督琦善挂名的老婆31个，不挂名的据说70多个，那是吃尽穿绝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都有敌国之富。你说林则徐这一主张禁烟，就等于把他们的财源给切断了，他俩能不急眼吗？这俩小子一蹦多高，是狼狈为奸，眼珠子都红了，恨不能一口把林则徐给吞了。那在皇上的面前他不敢这么说呀，哎，就婉转的劝皇上说，您呢别进大烟，你要把鸦片给切断，就会引起战争啊。您英国人能答应吗？俄国人能答应吗？葡萄牙人、荷兰人能答应吗？倘若这些国家发兵攻打我朝，如之奈何呢？一打起仗来，劳民伤财呀，主公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您得慎重啊。用这种话威胁道光皇帝。这道光又骄傲自大，又没主意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不过他怎么琢磨着，林则徐说的有道理。林则徐说的明白，说世俗数十年后，中国既无充饷之银，几乎无有打仗之兵啊，这银子没了，兵也没了，我还管谁去？哎，得为我的江山社稷着想。所以他颁发旨意，让林则徐到中和殿避见。想到这，道光把笔往桌上一放，来人呐，皇上，传点，马上升殿。是，时间不大，钟鼓齐鸣。道光皇帝穿好了衣服，哎呦，前仆后拥，才升坐中和殿。他往上面一坐，时间不大，太监到里回报，回皇上的话，林则徐到里，让他进来。林则徐，赶紧放旨进殿。时间不大，就见暖帘一挑，林则徐从外边进来，把衣服整理好了，跪倒在地。皇上在上，臣林则徐恭候圣安。 说着行了三拜九叩礼。道光往下看了看，林则徐臣在，你的奏章朕都看过了，你说的很有道理，今天把你找来，我要详细的问问你，关于鸦片之害确实严重，那么朕问你，有什么好办法能禁绝吗？林则徐往上叩头，回皇上的话，恕臣直言，鸦片之害由来已久，据微臣所知，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，每岁漏银1700万两，自十一年至十四年，每岁漏银2000多万两，至十四年至今，每岁漏银3000多万两。福建、浙江、山东、天津各海口也漏银数千万两。陛下请想，以中国有用之财，偏海外无穷之欠，以此害人之物建成定国之忧，年复一年，不知要到何种地步。皇上若不采取严厉措施，是使数十年后，我中原既无可御敌之兵，切无可以充饷之银。臣蒙皇上厚恩，身为封疆大吏，不敢不据实陈奏。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臣以为，首先要切断鸦片的来源，重惩走私犯，法治吸毒犯。我认为，凡吸毒者，限期一年戒绝，逾期者处死，对走私的斩脚，官吏犯法加等治罪，只有这样才能禁绝鸦片。那你说怎样能切断鸦片的来源呢？回皇上的话，臣以为应以居心叵测、手段毒辣，是毒害我臣民的罪魁祸首，必须强令其交出全部的鸦片，服输认罪，并保证今后不再夹带鸦片，如有违抗，货计没收，人计正法。这道光没言，他一想把外国人的货物给收了，把外国人给杀了，这玩意儿能行吗？所以稍微他就一愣。林则徐，朕听说应以船坚套利，倘若因禁烟发生战事，那怎么得了呢？陛下，应以船坚套利事实，也完全可能恼羞成怒，与我朝兵戎相见。不过我看这没有什么可怕，他犯了兵家之计，是必败无疑。哦，必败无疑，那怎么解释？以臣愚见，应以远在海外，离我天朝万里之遥，军火粮饷必须用火轮船运载，接济困难，期济危机。英兵长在欧洲，背井离乡来到我国，不服水土，期济二。如因鸦片而起战争，这是不义之战，出师无名，人心向背，期济三。英夷不明我国地理，不晓我国风情，如芒四雅，期济四。而我天朝仗列祖列宗之英灵，皇上之天威，严兵整甲，以逸待劳，军民一心，何惧英夷之
船坚炮利乎？请陛下三思。
嗯，对，
道光厅长哎，林则徐说的有道理啊，是这么个理。那英国人离着我们这么远，就打起仗来怕他什么？我们这么大的神州有的是兵，而且一代老在这坐着等你，哎，再派得力的人前去指挥，就打起仗来也不至于失败。想到这，道光皇帝高兴了，腾身子站起来。林则徐，你说的跟朕想到一处去了，很好，朕加封你为钦差大臣，节制广东水师，马上启程赴广州，是严禁鸦片，为国家立不朽之功勋。有道光皇帝这一说，把林则徐乐的往上磕响头，臣谢主隆恩。林则徐，我再赏你黄马褂一领，你穿到身上就如同代表朕一样，再赐你上方剑一口，见机而作，便宜行事，有先斩后奏之权，如有人破坏禁烟之事，给我杀无赦，懂吗？臣谢恩。林则徐乐了，磕完了头，退出中和殿，回到临时的官邸，叫这消息跟长了翅膀一样，整个京城震动了。凡是憎恶大烟的人，无不拍手称快，都说皇上圣明，做得对，都赞成林则徐的主张。有的人甚至敲锣打鼓到各家去送信儿去。林则徐的官邸，哎呦，可忙上了。自从他回来之后，这客人就没断了。凡是上他这儿来的，都是主张禁烟的，纷纷给林大人道喜，问林则徐什么时候起身，还缺什么东西。林则徐接应不暇。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他接待客人一天就够累的了，刚要早早的休息，大总管林升在外边进来，回大人，直隶总督齐中堂要求见。哎，齐善齐的人在什么地方？在客室。好吧，让他稍等片刻，我这就出去。林则徐一想，齐善怎么来？这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呢。林则徐还真猜对了，咱刚才没说吗？这直隶总督齐善最不是东西，把林则徐都恨得冰冰了。就两天以前，道光皇帝召见林则徐的时候，他就派下耳目刺探消息。刚听说皇上做出决定，让林则徐当钦差大臣，节制广东水师，要到广州去禁烟。这小子一听，脑袋跟个炸雷一样，嗡，好像没气趴下。哎呦，把手中的茶杯啪摔了个稀碎。吩咐一声，顺将，外面送过大轿，他上哪儿去了？找他的老上司、好朋友、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。见了穆彰阿之后，这齐善一蹦多高啊！我说，您听说没？这皇上这怎么了？这怎么能做出这种糊涂的决定？林则徐可占了上风了，是跟咱们作对到底了。我说，中堂，你就不采取对策，就这么袖手旁观，我们就认输了吗？穆彰阿这家伙老奸巨猾，您从这外表上看，这家长虫戴草帽，细不楞登高， 那脸是狗舌头一条，抽大烟抽的，那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，皱鼻子眉，深眼窝，一对黄眼珠，稀不溜丢花白的胡，穿的可挺阔气。这小在床上躺着，眼皮往下耷拉着，听着齐善说话。一直齐善说完了，穆张阿这才说：“齐善呐、啊，你这是何苦来？皇上这么做也不能算不对，这叫顺乎潮流啊！啊！”依我之见，林则徐需要禁烟，就让他去吧。啊，咱们欢迎他把鸦片禁绝，那还不好吗？利国利民喽！啊，我您这话从何说起？难道我们就甘拜下风，往后这鸦片跟我们就没有关系？哎。齐善呐、啊，你还是年轻，你怎么这样？既然林则徐跟咱们是死对头，他有千条妙计，咱们有一臂之规，咱们给他来个惊风未动禅先晓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当然喽。皇上的意思谁也不敢违背，就我所知，他早晚要后悔那一天。林则徐有好戏看喽。齐善知道穆张阿老谋深算，一看他稳稳当当那样，就知道想好主意了。他往前探着身子，穆相，你说下一步咱得怎么办？
嗯，这样，我们一向讲究以礼相待。哎，你呀、啊，可以到林则徐的官邸看看他，听听他的口气。我们来个先礼后兵。如果他识事务，听了咱的良言相劝，咱们再定义；如果他执迷不悟，觉得他小子不含糊，那就由他去，我们再想办法。
评书百年。